美国曝光台湾重大危机，中共伏兵随时开战，北戴河全大事，北京爆陨石越黑料，目标指向台湾，红海危机升级，胡塞不给中共开绿灯，大罢免之后台湾政府怎么做，专家提意见，美日关税协议没有共同文件，原因曝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下面请收看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英文数位专业媒体中国电视29号的爆料令人大吃一惊。中共通过国企中远海运层层布局，居然合法地营运住台湾最大港口内的两个码头。报道说，中方船只近期的活动表明，北京正在利用中远海运等国企为进攻台湾做打算。未来如果习近平下令开战，商业船只将作为共军的木马屠城。中远海运是中国最大航运集团，归中共所有。中远海运的香港子公司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在高雄港掌控65号和66号两个码头。这两个码头位于高雄港的战略位置，旁边不到5英里就是台湾最大的海军基地左翼，距离台湾第二大机场高雄国际机场只有1英里。中共一旦入侵，夺取高雄机场将是首要目标。另外，这两个码头还靠近高雄公寓、大型炼油厂、发电厂，一旦开战，这些地区都容易受到无人机攻击。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说，左营有一个重大弱点，就是只有一个出口。如果中共在冲突开始的时候在左营的入口处搞沉一艘大型的船只，那我们所有的驱逐舰都没办法出港，他们只能够坐以待毙。中共可以通过中远海运渗透高雄港，轻易完成上述任务。更不用说，在和平时期，商业船只还能够为中共收集情报。这些不是毫无根据的散布恐慌。中共治下，中远和东方都不是简单的商业公司，他们与军方有明确联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康纳·肯尼迪去年8月曾经专门写报告提到中远海运，讲中远是政治控制海运行业的典型例子。船员入边设党委，由党委书记领导，而党委书记通常是共军退役军官。中远几十年来一直招聘团级和营级政工军官。中远的组织结构包括人民武装部负责和共军合作管理船只和动员民兵船员。2019年中远旗下货船福州号演练完成对中共海军船只的海上补给。今年2月，中远旗下的宏泰58号切断了台湾的海底电缆。中远的 SCSC Fortune 直接参加共军的海上渗透演习，并扮演核心角色，负责运送共军的轻型突击艇分队到登陆海岸。新美国安全中心国防分析师及研究员汤姆·舒加特说，可以想象一旦发起突袭，这些商业船只可以直接接在台湾一个或多个关键港口卸载大量车辆，帮助完整夺取港口。报道提醒，一旦台海爆发冲突，这些港口就是第一波登陆的关键节点。乌克兰曾经静鸡鸡地用卡车将无人机运入去俄罗斯境内，随后发起攻击，中共会不会复制这样的做法呢？专家警告，中共可能在这为武统做准备，将商船变成海上木马屠城。台湾需要提高国安意识。不过另一方面，专家认为中共不敢动手。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发帖文说，中共对台湾是有野心，但又不必将他们看得太高。中共现在自身难保，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亦可能被动摇，美国对中共落重手。现在探讨的话题已经是要怎样应对后中共的中国。中共有所谓的各种计划，例如从内部搞乱台湾等等。 但中共那边的策略都是基于一种假设，人家不会做任何反应或抵制，就任由中共整蛊。这些政态观点是错的，不符合现实，不过亦没有人去点破它，就任由中共去犯傻。讲到中共目前的内乱，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七常委连续几日从官方媒体头版消失，外界认为这个可能意味着北戴河时间已经开始，张又侠、中共元老和习近平之间要开始肉搏了。相应的各种政治传言再度出现，例如有消息说习近平以生病为名没有去北戴河，而张又侠在北戴河发言说习近平的确应该退下来，九三阅兵结束，最迟十一之后习近平就应该着手准备退休。独立时事评论员杜正在上报撰文透露，广州官场的朋友讲给他听，当地饭局流传恒大老板许家印失去自由之后，向当局交代出水蛇春咁长的高官名单，当中就包括马兴瑞。杜正梳理之后发现，孙志刚、唐一军、蒋超良先后落马，再到马兴瑞的失势，他们出事的暗线应该就是许家印。这个可能意味着马兴瑞卸任新疆书记之后不会进一步升迁，反而可能落马。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认为，如果马兴瑞出事，枪口指向就非常明确了。中共向来都是打狗看主人，马兴瑞是因为攀附彭丽媛才是高升，马兴瑞出事，彭丽媛难免会被火烧。巧合的是，多次爆料都讲中了的蒋望正在直播中透露，马兴瑞的四个白手套都已经交代了，当局正在重新审计马兴瑞先后任职的几个地方，包括深圳市、广东省政府和新疆。这次彭丽媛的麻烦不小，因为涉及到他的内容很多，现在彭丽媛已经被半自由的软禁。中共内斗缓解了国际间的压力，令台湾有时间自我完善，大罢免暴露出台湾朝野一些需要正视的问题。例如很多人提出寄予对岸保持友好又做美国盟友这样美丽的愿景，但在当前的局势下这个行不行得通的？接下来这条关于南韩的消息或者可以作为借鉴，亦欢迎观众朋友就这个问题留言发表意见，你是不是认为或者你是不是支持台湾同时与中共和美国做朋友呢？专家早已经指出，南韩政治局势的动荡源于中共的渗透，现在前总统尹锡悦正因为涉嫌内乱罪被起诉调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传出在尹锡悦发动戒严之前，前南韩国防部官员曾经秘密到台湾访问。消息是从中共自媒体中共豢养的专家处传出来的。中国政法大学曹兴教授在腾讯网发帖文说，去年11月25号时任南韩国防部情报司令部司令官文商浩突然以公务出差为由拜访台湾。有南韩军方的名人士表示，文商浩疑似是提前接触台湾情报部门、民进党政府，希望在戒严之后台湾能够表达对尹锡悦政府的支持。曹兴说这个是尹锡悦政府的黑料，显示尹锡悦与民进党互相勾结，批评中国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目的是想借着台海冲突等议题加强和美国拜登政府的合作，并寻求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曹兴紧接着就对李在明政府隔空喊话，南韩政府应该在台湾相关议题上做出正确的选择，两岸关系发展方向和南韩毫无关系。尹锡悦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亲美联日路线，公开反对中共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并在2023年表示台湾问题是全球议题，引发中共强烈反弹。曹兴可能试图放大这个矛盾，为亲共的李在明提供舆论支持。经过几十年逐步渗透， 共产主义已经开始试图掌控各国政坛。六月，社会主义者曼达尼在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就是一个警讯。专家们说，南韩总统改选亦是一样。南韩国家情报院前教授李希天三月对大纪元表示，目前南韩正处在走向共产化的最后一道大门之前。目前大韩民国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分叉路口，是加入朝中俄共产阵营，亦或是继续留在韩美日自由民主阵营呢？李希天教授说，东欧共产国家垮台后，很多人误以为共产主义已经消失，不过共产主义思想从未消失，反而以更加隐蔽的形式伪装自己，试图再次掌控世界。共产主义者不会直白地说我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打着进步主义者、民主人士、人权斗士的旗号，披着羊皮行事。现在南韩几乎所有关键阵地都已经被亲北韩、亲中共的左派掌控。川普总统目前正用关税的方式施压各国在共产和民主阵营间重新站队，中共亦在用各种方式想留住南韩。不过昨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报道，美国已经明确警告南韩，不要搞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这种骑墙外交。美国的这个警告其实是发给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全体盟友。也门胡塞武装23号晚发声明宣布，对所有和以色列港口存在航运合作关系的船只开火，无论船只挂哪一个国家的国旗。这次声明明确讲明，挂中共国旗亦没有特殊待遇。中共和俄罗斯是胡塞武装背后金主伊朗的坚定盟友。之前胡塞武装说明不会袭击挂中俄旗帜的船只，现在胡塞武装变调，这个被认为是封锁升级。726罢免之后，不少观察人士呼吁台湾政界要勇于接受新的政治现实，要展开胸怀继续合作，千万不要陷入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政治恶斗，这样会牺牲整个台湾。执政的民进党高层面临辞职压力，不过新头壳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各界冷静，现在如果换人正是中了对手的计策。文章指出，这场罢免案从头到尾都不是执政党发起的战役，失败固然显示民进党组织松散，基层力度不够，但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于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或党鞭柯建铭，不单止忽视问题根源，更加令到民进党陷入内耗。文章说，大罢免反映民进党长年忽视民间组织，没及时回应民意等问题。高层应该思考的不是边个落台，而是怎样真正回到民间。从这个角度看，726应该是一面镜，而不是断头台。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亦在面书上发帖文说，从大罢免可以看出，支持蓝白的台湾人里面，从老到少都不相信中共会进犯台湾，不相信中共统战，反而认为都是民进党赖清德有意独裁。这个刚刚好证明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方式有效。接下来中共会继续和蓝白配合，通过媒体、社交媒体和短影音影响台湾人。沈荣钦建议台湾政府要将重心放在地方层级，因为这里才是政治正当性的根基所在，要投入资源打造有创造力又敏捷的官僚体系。既然很多台湾人没有办法思考长期目标，我们就先专注于短期内可成的事情，用更快的速度、有效的方式散布信息，再慢慢引入长期改革。地方政府可以和霸团的人际网络合作，要用现代手段抬升台湾，而不是和他们一起沉沦。美国和日本上个礼拜分别宣布达成关税协议，但两个国家就没有拟成共同的书面文件。日本媒体分析这个背后的原因， 根据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政府决定不向美方提出文件。一名谈判消息人士指出，日本作出让步得出的嘢，不需要咁明确咁写出嚟。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就话，美国的部长和川普之间需要进行确认工作，可能会删改协议内容，因此目前不宜制定共同文件。对于日本民间担心税率模糊，共同社提到，如果川普到8月1号仲未签署日美贸易协议的总统令，就会暂时使用美方先前公布的 24% 或 25% 的对等关税。针对日本汽车的关税，日方要求根据协议尽快从目前的 27.5% 下调到 15%。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